他的领导哲学。专访微软 AI 研发中心首席研发总监卢梅轩，性别从来不是在微软职场发展需要忧虑的事。在我自身的经验里面，其实性别这件事情好像从来不是我职涯发展需要面对到的挑战或是需要忧虑的事。台湾微软人工智慧研发中心首席研发总监卢梅轩加入微软工作已经超过十年，他从基层工程师一直晋升到带领众多高科技研发工程师的首席总监，而他的研发团队里的三位技术主管也都是女性，其中一位是每天下午四点就需要先离开去接孩子的 Working Mom。The Orange 生活报局特别专访卢梅轩，探究微软这样顶尖人才聚集的公司如何做到性别平权，也想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领导哲学，带领一群工作能力都很强的团队成员往同一个目标前行。在专访的过程中，时不时能感受到卢梅轩理性中带有的柔软，可能就像他强调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是领导团队的一个核心价值。采访斜线 Feed Orange 生活报局主编戴向文。 Feed Orange 生活报局主编戴向文，以下简称戴，以你的实际经验来看，微软如何做到职场性别平等，让许多优秀的女性也成为职场中间角色，更跃升高阶主管？台湾微软人工智慧研发中心首席研发总监卢梅轩，以下简称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Microsoft 的使命是 Empower every person and every organization on the planet to achieve more。 中文来说就是赋能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组织都能实现更多，成就非凡。我从一开始在微软工作一直到现在，我自己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微软单纯作为一个企业形象口号而已，而是公司领导阶层其实真的有拥抱这样的价值。我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分享，就是像在职场 diversity 多样性和 inclusive 包容性这样一个主题，在微软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形式的座谈跟演讲，有各式的资源让员工可以去了解这个主题，同时也在这些活动里去学习怎么样把职场多样性和包容性运用到我们的日常工作里面。微软每半年度或是每一个季度也会有所谓的 Connect Discussion，把经理和总监等有领导职责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司的重要议题，多样性与包容性也一直是我们领导团队强调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很有意识地放在我们核心优先处理的事项里面。微软内部其实有非常多的 supporting group，举例来说，我所在的部门叫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latform， 简称叫 DTP， 数位转型平台。我们部门里面就有一个叫做 Women in DTP Community 的群组，让部门里面的女性同仁可以有系统的了解公司内部有哪些资源，比如说会定期去邀请一些讲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经验。最近有一个蛮有趣的主题，就是在讨论 Remote and Flexible Work 远端弹性工作，在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要去怎么应对，整个分享就非常热烈。人才多样，但能分享一个共同目标。很多参与讨论的成员其实是 Working Mom， 作为一个母亲这样的角色，同时又对于自己在工作上面有所期待的话，其实大家就是在分享一个共同目标，分享在目前的疫情时代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包括如何帮孩子在家自学，包括要怎么样在家里照顾孩子，尤其很多女性有主管的角色，他们还要分时间去关照他们的团队成员，这个是无论资深或者是新手主管过去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有很多经验分享，有些经验可能不见得是成功的经验，或是真的是有一些成功故事，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群组里面，其实就是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 再来就是在人才招募上，我十年前加入微软的时候，我是我们部门里面唯一的女性工程师。那在过去十年来，我发现微软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 diversity hiring。多元招募，尤其是我现在身为一个工程师团队的管理者，我的感受其实更深，因为在早期，在电机电脑工程领域里面一直是阳盛阴衰，包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班级里面女生跟男生的比例也是非常悬殊的。但是这几年微软女性员工的比例，尤其是女性主管的比例是大幅增加的。举个例子来说，在我的个人团队里面，我的三位 Tech Lead 技术主管就全部都是女性，她们分别负责 AI 人工智慧产品的上中下游三个部分，上游的部分就是做资料的搜集跟处理。那有了资料之后，我们会做一些中游的算法研究，成型之后就会把它产品化，就会牵扯到这个下游的产品发布、产品测试等。要成为一个 team lead 这样的角色，其实是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的。所以我想以我的团队为例，就证明说微软在多元人才招募上面的推动是行之有年的，也因为如此才有今天的一个成果。在微软内部有什么特别的制度让女性可以安心的挑战自我实现？如我自己觉得感受最深的是微软对于弹性工时这样的一个 support。微软一直很强调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举个例子来说，我的团队有一位女性员工，她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三位主管其中之一。她是每天四点就要去接小孩，然后接完小孩之后可能要回家照顾一下孩子，等到孩子吃了睡了之后再回来处理一下公事。他当年来应征我的团队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需求，他也很担心他的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团队，但是我告诉他不用担心，基本上我们可以配合他来调整会议时间，他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也非常强，所以他在团队中一直发展得很好，最近也晋升到主管的职位。那另外就是说，在疫情期间，也不只是对女性员工，只要是家里有小孩要照顾，微软也特别提供一个叫做 Pandemic School Closure and Child Care Leave 疫情停课孩子照顾假这样的一个福利，让员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弹性来休假。公司目前是支援最高12个星期的有薪假，让有需要的同仁使用。基本上是全部的员工可以享有没有后顾之忧的安心，然后能够在职场上全心全力的发展。我从2010年加入微软到现在，在我自身的经验里面，其实性别这件事情在这间公司，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像从来不是我职涯发展需要面对到的挑战或是需要忧虑的事。当这个议题不再是一个议题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变得很自然，所以我想我非常幸运，能够在一个注重多元包容的公司里面成长。但我们有时会听到有人将女性主管诠释为是女强人，好像就是需要兼顾一切，在职场上要表现优异，然后无论是自己或是家庭也要照顾得很好。想请你经验分享，你是怎么样在你的工作跟生活取得平衡？如，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每个人对于工作跟生活平衡的定义不太一样，我自己在工作中确实有面对到挑战，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要提醒自己可以允许失败的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自我要求蛮高的人，我必须要时时提醒自己。可能要放下完美主义的偏执，这个时候通常我就比较能够冷静下来，放下焦虑。那放下焦虑之后呢，我就可以比较客观的来审视我所面临的问题。有的时候遇到失败不见得就是一个否定，它可能是在接下来成功之前所必经到的 trial and error。 除此之外，我还有透过一些运动舒压。我在西雅图养成了爬山、慢跑的习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透过家人朋友的倾听支持也可以帮助舒压。有的时候倾听跟支持其实不见得是要帮我解决问题，就只是让我可以找到一个管道把压力疏解下来。戴，你曾说过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但要让一群人往同一个目标前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微软都是顶尖人才的职场环境下，你如何让两个或一群能力都很强的人避免所谓的余量情节消耗团队合作动能，而是一起在志同道合的心态下合作，增加团队战力。如果我的 team 里面又有周瑜又有诸葛亮的话，一时之选的人才都集中在我的团队里面，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带领团队的哲学是先把饼做大，然后再考虑怎么分饼。我举一个故事好了，有一个人来到一个小镇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很好，然后第二个人来了以后发现这个加油站生意很不错，他就想到说，这个加油站的客户可能需要吃饭，所以他就投资开了餐馆。第三个人来了，看到小镇的人多了，可能需要住宿，所以就开了饭店。后来来小镇吃饭住宿、旅游经商的人更多了，又增加了加油的需求，所以加油站、餐馆、饭店的生意就相继更好了，这个小镇就逐步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小镇，很多人都变有钱。另外一个场景是这样，第一个人来到小镇开了加油站以后生意很好，第二个人来了以后发现加油站生意真的很令人羡慕，又开了第二个加油站，然后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来的人都一样火速开了加油站，还不断打折促销，最后恶性竞争，然后纷纷倒闭，小镇就回到原点。让能力强的人有足够的舞台可以发挥。同时拥有一群有能力的人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把你的饼做大，这里的饼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舞台，或者是规模，让能力强的人有足够的空间跟机会可以发挥。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的工作就是确保有足够的饼，我也要思考如何把饼做大。所以呢，我需要跟我在上一层的主管争取好的 project，帮助他们来看到台湾的 niche 利基跟 strength 实力，尤其是在微软这样一个跨国国际企业，我必须要能够证明我们台湾研发团队的核心价值，让总部愿意把最重要的技术跟核心产品放到台湾来研发。所以我必须也要帮老板设想说，怎么样的一个 project 是对整个商业发展有帮助。饼做大之后再来就是分饼，也就是必须要有清楚的分工，团队里面每个人的角色与任务要定清楚，其实大家各司其职，然后不 step on each other's toes， 踩到别人的责任范围，自然就可以促成合作。在分工的时候也要考虑个人的能力、兴趣，还有他们个人对于自己职涯发展的规划。比如说有些人对数据分析有兴趣，那有些人他想要专心写程式，有些人就喜欢做研究，把对的人放在对的角色上面，是一个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任务。最后，我要确保大家的目标一致与沟通顺畅，这样才能整合大家的产出，来促成整个团队的成功。在职场上常需要大量的对内对外沟通，你认为想要达到有效沟通最关键的秘诀是什么？沟通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难，我就从自己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我自己比较受用的两个沟通原则好了。第一个，就是在沟通的时候要找到你跟对方的 common ground， 共同点。 如果要达成一个有效的对话，你必须要说服对方，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站在同一边。要达成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找到所谓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每年在做绩效评估的时候，有所谓的这个 reward discussion 奖励讨论。我曾经有遇过 team member 觉得对于 reward 的结果有一些失望与不如预期，他可能会比较沮丧，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变情绪化。在我自己在领导管理上还不是很有经验的时候，我可能会尝试向他解释他可能是哪里做得不够好，然后来合理化这个 reward result。 但是有些 team member 可能会把这解释成一种否定。但是如果换成沟通共同目标，我们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绩效评估的结果来协助 team member 发展成能力更强、产出更有效率的工作者。 Reward discussion 就可以转化成一个有建设性的讨论，跟成员讨论在未来怎么样基于去年的经验来寻求进步，就能从互相 fight 对立变成一起 brainstorming 脑力激荡。第二个，就是在大型的会议之前，先针对核心分子做一对一的沟通。一对一形式的会议通常是比较个人，比较非正式一点，所以也比较容易 create chemistry， 创造化学反应。在一对一的形式下，也比较不容易有防备心。所以先在一对一的沟通上跟一些关键角色取得共识之后，在大型的会议上面讨论，就比较容易变成是只是去确认在之前取得的这些共识的重点整理。所以 one-on-one before go to a big meeting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种沟通形式。放下压力，享受当下。待工作压力很大时，你如何强化自己的内心，自信优雅冷静地应对工作上的挑战？如我其实是一个个性满级的人，所以如何在遇到挑战时自信优雅，我觉得是我毕生的课题。笑，提醒自己该停的时候就停，其实这个需要练习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要练习。待 Vida Orange 生活报局的 Vida 灵感是来自于西班牙文的 Viva la Vida， 活在当下的意思。可以举一个你活在当下的某个时刻非常快乐的例子吗？如我们的办公室是在信义威风楼上31楼，有一个 great view， 我自己很享受这片 view， 我很享受望出去，一边是 Taipei 101，另外一边是河景。在比较高压的会议结束出来的时候，看到这片景就会让我自己 take a break 放松一下，让我的思绪休息一下，放下压力，享受当下。